大家好，我是杰克。今天的杰克叔叔唠叨，我们要不就聊一聊全马普尔的人身后的男人的故事。因为是这样子的，今天是周日，我其实去听了光启播客节，但是下午我六号先走了，回去陪太太女儿吃饭。但吃完饭之后呢，就发现我手机炸了，很多人在群里说啊，全马普尔了。我想，哇，这么大的事情，我一定要掺和一脚，对吧？但其实，在比赛中，比方说到35或38公里处，已经有人在艾特我说，可能要全马，真的是要破二了，人类可能要走向一个一开头的全马记录了。正好我就回来之后再研究了几个小时吧。但是我没有去主要写我们这次破二的主角，叫萨巴斯蒂安·萨维。但是我看了看他的教练还是更有意思的，叫做克劳迪奥·贝拉尔戴利。克劳迪奥·贝拉尔戴利啊，他是名意大利人，并不是肯尼亚人啊，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卡诺瓦也是老熟人了，他的训练模式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做一下研究，我们看一看克劳迪奥·贝拉尔戴利，名字还没读熟，克劳迪奥·贝拉尔戴利的一些事迹吧，也是蛮有意思的啊。而且他是有一定的起伏，他能得到现在的成就的确很像一个大的爽文。好的，我们一步步来，我们先看他的早期的背景。他呢，早期背景与顶尖的跑者退役转型成为运动员是不一样的。贝勒尔戴利呢，他早年并不是一名跑步的运动员，而是一名在意大利国内参赛到青年级别的自行车手，他直到青年级别，在年纪太大就没有升上去了。这一背景呢，为他日后奠定了独特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视角，因为在公路自行车中呢，基于功率的输出、心率的变异性 HRV 以及乳酸阈值的一些精确的科学训练呢，是非常非常普及的。相比之下呢，早年的长跑训练，特别是在东非地区，更多还是依赖于体感还有堆量啊，东非地区像肯尼亚堆体感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的播客跑出肯尼亚里面其实有说过，回头其实我也想把这本书再重新以故事的方式再重新说一遍啊，看看后面的时间吧。这样岔开了，贝拉戴利呢是在意大利米兰获得了体育科学学位，而且这种扎实的背景使他将经验主义转化为可量化的科学指标的一个能力吧。在求学期间呢，贝拉尔戴利开始与管理东非运动员的顶级的经济机构进行接触。这些机构呢，最早只是在欧洲协助一些前来参赛的肯尼亚运动员啊，比方说接送一下，帮他报个名啊之类的，做些这种事情。之后随着他的业务的深入，也开始做一些教练的推荐的工作啊，你缺教练，那我有，我认识，我就把推荐给你。但是很早，贝拉尔戴利就可以和这些的一些顶级的一些经纪人机构进行接触。比方说我们后面说到一个罗萨协会啊，就是这个协会推荐他去了肯尼亚之后。到了2004年，就是22年前了，他怀揣着学习全世界最顶尖长跑选手的训练秘籍的渴望啊，正式移居了肯尼亚，意大利到肯尼亚去住了。他曾坦言，如果想真正掌握执教马拉松的精髓，就必须扎根于此。在之后的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将肯尼亚视为第二故乡，而且他与当地人结婚，他老婆是肯尼亚人，生育了有2名子女，充分的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里面。早期呢，他的导师加布里埃莱尔罗萨的指导下呢，开始接触并理解肯尼亚跑者的一些独特的生理优势和他的一些传统的训练法，等于说扎根肯尼亚。尽管在肯尼亚扎根了很多年，逐渐取得了成绩吧。贝莱尔戴利的职业生涯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遭遇了极具毁灭性的打击。就前面我说的罗萨协会，他为罗萨协会工作期间呢，他指导了包括丽塔·杰普图在内的多名顶尖运动员。到了2014年，曾2夺波士顿和芝加哥马拉松冠军的杰普图在赛外药检中被查出了使用了促红细胞生成素，也就我们常说的 EPO。 随后其豪杰的马修基索里奥和800米选手阿加莎·杰鲁托也相继因为违反兴奋剂条例而被禁赛。 这一系列丑闻呢，是贝勒尔戴利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尽管他当时公开表示对杰普托的行为感到震惊，并呼吁说，如果他犯了这个错，能够揭开这个肮脏体系的是把钥匙嘛，那就让他付出代价。罗萨协会呢，仍然以因为作为教练嘛，未能充分关注自己的运动员为由，在2015年合同终止之后，和他解除了合同。到了2016年，两年后，伴随着肯尼亚国内将使用兴奋剂定为刑事犯罪的严打风暴，贝勒尔戴利呢，在自己的家中被捕，随后被押至了内罗毕的法庭，并被还羁押在了警察局长达了五天，就等于说是吃牢饭吃了五天吧。在这场信任危机中，贝勒尔戴利和其他的清白的弟子展现出了非常大的忠诚，包括2017年世锦赛的冠军，珍妮斯·杰普科斯塔，还有2013年的世锦赛冠军，和世锦赛银牌得主梅西·切罗诺等在内的多多运动员前往法庭声援，坚称自己的教练是无辜的，并指出这件事的起因严重干扰了他们的奥运会的备赛。最后呢，法治还是还给他的清白，在2017年。肯尼亚法院正式裁定检方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贝勒尔戴利参与了或者已知晓 EPO 的注册。国际体育仲裁法院 CAS 和的独立调查团也明确指出，杰普托是从未具名医生处获得了违禁药物，并故意向包括贝勒尔戴利在内的教练团队隐瞒了这一事实，最后呢将其禁赛期延长到了四年。这次彻底的洗脱罪名呢，不仅恢复了贝勒尔戴利的名誉，并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肯尼亚长跑圈的生态环境。针对肯尼亚田径界目前超过140名运动员被田径诚信委员会叫 AIU 禁赛的严峻形势，他主动出击，将反兴奋剂作为执教的一个核心的机制。一个极具代表的策略转变发生在于塞巴斯蒂安萨维备战2025年柏林马拉松的期间，当时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女子马拉松世界冠军保持者 Lucy 因利尿剂检测呈阳性被禁赛，肯尼亚田径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公信力的危机。为了平息外界对萨维潜在打破世界纪录的质疑，贝勒尔戴利与经纪人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主动请求 AIU 对萨维进行极度严苛的监控测试。在柏林马拉松前的两个月内，萨维自愿接受了多达25次的血液和尿液的飞行尿检，甚至还在同一天内被多次抽检，最终呢全部顺利通过。这种化被动防守为主动透明的策略，彻底剥夺了运动员承受的舆论的压力，使其能够百分百的心理自愿倾向于竞技表现，成为贝勒尔戴利教练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道德与心理的双重的一个胜利。凭借着20多年来对肯尼亚体育事业的巨大贡献，以及在促进意大利与肯尼亚双边合作方面的努力吧，贝勒尔戴利在位于内罗毕的意大利使馆被意大利总统授予了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了。他是从一名被拘留审查的外籍教练到受人尊敬的骑士。贝勒尔戴利呢，就花了几年时间，短短几年时间。也是一个你可以说在这里也算是功成身就了。有好的，我们再继续。经历了罗萨协会的时期的风波后呢，贝勒尔戴利深刻认识到了仅仅提供一份课表，提供一份训练的计划是永远不够的。他呢必须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严明的纪律以及高度透明的独立生态系统。到了2016年，在阿里达斯的鼎力的支持下，在肯尼亚的卡普萨贝特海拔约2000米的地区，他正式成立的 Two Running Club 啊，这个现在是名声很大的一个 club 吧。club 的这个俱乐部的命名蕴含着很深的一个哲学意味吧。贝勒尔戴利解释 Two 就是二，代表着在一起的本质，不是个人为了群体，而是群体为了个人服务。因为他认为呢，成为冠军的意义远不止仅仅做一个孤立的一个数字一。这种理念呢，彻底打破了以往田径间的一种怎么说呢，独狼式的一个天才的培训模式，转而构建了一种高度聚合的一个 互助的网络。在 Two Running Club， 运动员呢被视为一个家庭。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在实际训练中转化成一位比较大的战术优势。比如呢，埃文斯、切贝特与本森基普鲁托不仅仅是训练伙伴，在波士顿马拉松等大赛比赛中呢，他们会事先讨论战术，在比赛中呢通过交替领跑来对抗其他国家的竞赛者，从而实现集团化军团的碾压效应。尽管 Two Running Club 汇聚了当今世界上最顶尖、收入最高的马拉松巨星，但该训练营的生活条件却保持着近乎苦行僧般的朴素。贝莱尔戴利呢始终认为，简单使人保持极度的专注，这个和基普乔格的理念好像也是非常非常近的，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训练啊。这个俱乐部呢设定了极高的准入门槛，新加入的年轻的运动员呢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通常要在营地附近租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并与青年队一起摸爬滚打，只有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才能取得正式的席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萨巴斯蒂安·萨维，即使在已经打破了多项纪录之后，名利双收之后，他依然选择长期居住在简陋的营地的宿舍内，与另外三名运动员挤在一间配备的双层床的房间里，每个月仅仅在周末与妻子短暂的相聚两次。而另一位精英跑者巴萨利斯甚至放弃了周末回家的机会，实行全天候的7天的留营训练啊。这种剥夺了物质诱惑的斯巴达式的环境，从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有效地阻止运动员成名后的一个叫做舒适区效应啊。在财富自由之后，许多东非运动员容易因为生活水平的跃升而丧失对极致成绩的渴望感，而 To Running Club 强制性的简朴生活保持了这种巨星在心理状态上呢，始终保持着如星宿般的一种锐利与渴望啊。然而呢，他们依托与阿迪达斯的深度的战略合作， To Running Club 呢不仅是传统的训练营，而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全球最尖端跑鞋科技的活体实验室啊。贝莱尔戴利运用其体育科学的背景，将前沿的阈值测试引入日常的训练监控中，精确的测量运动员在不同配速下的心率乳酸水平以及无氧阈值等等等等一些参数。打个比方说，萨维在赛前30公里的专项训练数据中呢，在2025年的赛前他有一个30公里的大课，花了1小时31分30秒，平均心率是156。到了这次2026年伦敦赛前的30公里大课呢，速度快了67秒，心率下降到了154，低了两跳。那这说明他的状态或者是他的能力已经比2025年时候已经有了很高的提高了。在俱乐部的运动员直接还参与了阿迪达斯顶级竞速跑鞋的实际的研发啊，比如呢这个只有96克的超轻量化的阿迪达斯的 Pro Evo 3跑鞋，就是在萨维等运动员的比赛和高强度训练中不断的打磨成的。通过将运动员送入阿迪达斯总部的创新实验室，收集一些比方说步幅啊、步频啊、触地时间、能量消耗等等等等的一些个体的生理的力学数据，贝莱尔戴利呢建立了一个以运动员、教练还有品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数据闭环。这种极具针对性的装备适配呢，使得他的弟子们在长达2小时的极速的一个竞技中呢，始终能以最低的代谢成本维持最高的机械做工。所以说科技还是硬实力啊。然而呢，长期以来外界对于肯尼亚长跑有一种比较刻板的一种叫经验主义的偏见，认为存在一套固定且神秘的肯尼亚训练法。那个走出肯尼亚这本书又在 callback 他了。他认为他的核心无外就是在高海拔地区进行无止境的超长距离的狂奔。作为一名具有严格学术背景的意大利教练，贝莱尔戴利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种盲目的还原论。值得注意的是呢，贝莱尔戴利本人将训练的核心大概概括为一句意大利语，这句我不会读，翻译过来就是练多久练多强才算足够。在这背后呢，就是不是那种经验主义者或者是说拍脑袋堆跑量的一种方法了， 它是一种典型的叫做最低有效剂量的思维，训练量和强度都要服务于比赛，不追求形式上的吃苦啊。他明确的把肯尼亚跑者的优势归因为环境、动力、运动背景和庞大的人才库，而非单纯的基因决定论。他的长期目标同样的是非常非常的明确，就是在高水平保持卓越。他经常的强调必须有合适的环境、强烈的动机、愿意试错犯错啊，同时保持饥饿感，避免掉入一种跑步的一个训练的默认模式中。他甚至在公开的课件上也写下叫做动机必须强。他认为今天的运动员总体上更脆弱。这里说的脆弱是说是在高水平的竞技中，心理负荷的管理呢已经和生理训练是一样的重要的。他在早期与同胞著名教练卡诺瓦教练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中呢，也建立了一套高度的量化的基于运动生理学本源的一个训练体系吧。然后我们说说他的训练，可能是大家最想听的还是他的训练啊。他提供了两个人的参照吧。他对于不同的运动员的生理特质有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训练的考量和测量。比方说一个全马204的一个跑者，他给他的定义的平均的周跑量是130到140，那对他们这种 level 的人来说130到140周跑量是很低的，而且通常每天只训练一次，但这一次训练呢是有很高的强度和单次的训练质量必须保证，因为这名运动员有更高比例的快肌纤维和强大的无氧糖酵解系统，过高的跑量会引发严重的机械性的机械劳损，降低肌肉的弹性的势能啊，所以要保护他的优势，练他的劣势。但同样差不多成绩，比方说另外一个全马205的一个跑者，他的平均的周跑量是180到190，哎，比刚才一个跑者每个周要多50公里，而且会典型的每周两练啊，必须依赖庞大的有氧底盘吧。因为这个跑者特点是什么呢？他因为拥有极致的慢肌纤维主导，庞大的跑量能够强化他的毛细血管的密度和线粒的增生，因此呢，这类跑者必须用大的量来去堆它。所以说他会根据跑者的肌肉特性进行一些课表的划分，他训练类型都是会完全的不一样的啊。好，这里要加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我在 show note 中也会加进去。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训练方法和训练理论只针对于这种全马205左右的跑者适用，我们大众跑者可能不能用他的方法直接的适用，我们大众跑者不能用他的方法直接适用在自己的训练上啊！大家务必清楚，我们只是说说看看人家的训练法，并不是说这种训练法要 copy 到自己身上来使用，业余跑者完全不建议他这么练啊，非常非常吓人的啊！因为后面要说更吓人的事情，我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我们说到他说到一个恢复跑，他的恢复跑也很有特色。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呢，恢复跑是越慢越好。包括跑出肯尼亚这本书也说过这些跑者会用很慢的速度，比方说6分配、5分配的速度去跑恢复跑。但是我们这位教练说他的恢复跑是用了一种非常非常反直觉的一个方法吧。他说恢复跑绝对不能过慢，要守住配速的底线。他对于一个乳酸阈值在248的人，就是差不多是全马205水平的人呢，阈值是每公里的2分48秒的精英跑者，贝利尔戴利设定的恢复的配速是在340到345的配速，不能太慢，一定要340到345。他严禁禁止运动员以5分配的速度或更慢的配速进行慢跑的排酸。他认为呢，运动机制在于过慢的配速会导致步频下降，进而显著增加脚步与地面的接触时间。触地时间呢延长呢，又会导致肌肉的固有弹性的张力的丧失，还会成倍的增加下肢关节的离心收缩的负荷。这是他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这种不当的受力模式反而会增加膝关节和跟腱的机械性磨损，完全背离了恢复的初衷。他认为如果运动员确实疲劳到无法维持到345的那个跑姿， 他宁愿让运动员去游泳池或桑拿房进行替代性的恢复，绝对不允许错误的生理的生物力学模式下的低效的慢跑。好，介绍这，听懂的人听得懂，不要学，千万别学。好，好，我们继续。为了适应更高强度的特定训练，并确保运动员不至于带着累积的怎么说呢，深层次的疲劳进一个下一个核心训练课表嘛，贝拉尔戴利呢，他打破了常规以七天的自然周的循环的约束。他说，因为对于职业马拉松运动员而言呢，身体内部的超量恢复并不服从于人类社会编排的星期日的日历啊，不是一回事，不是这么那个严丝合缝的。贝拉尔戴利呢，通常采用十天的微周期，十天一轮，不是我们七天一轮。在某些特定的备战的阶段，甚至会用与卡诺瓦一样延长到31天。这种拉长的周期呢，赋予他在安排极高强度的训练课表之后，能够从容的插入，比方说2天或者更长时间的一个轻松日的一个保持弹性的空间呢，确保运动员在面临真正的质量课时，肌肉弹性已完全恢复，神经系统呢处于最敏锐的状态，从而保证课表完成的绝对质量。同时呢，贝拉尔戴利在马拉松专项训练的架构上展现了极高的控制力。他将训练精确地分为四个维度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严密的6个月的宏观的周期化的模型。啊，我们简单说说他的四大训练的定义吧。第一个阶段是恢复性训练，目的呢是加速身体从高强度训练中排出身心疲劳。啊，就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严格控制在340到345的恢复，不能太慢，以避免生物力学的形变。第二种呢是基础训练，就 fundamental 基础训练，构建有氧基础引擎的基石，对于205的马拉松选手要求进行1小时45分至2小时30分的长跑。啊，这个好像跟我们经常说丹尼尔斯很像，最长距离不超过150分钟，配速设定为比赛配速的 1.1到1.2倍速慢，就比方说他就差不多是在315到332左右吧，初算一下。他说，这是运动员职业生涯前3到5年必须优先夯实的能力。第三个是叫专项辅助训练 Special Training， 作为支撑训练的配速的桥梁，分为2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生理学支柱，配速比比赛配速快 10% 左右的间歇跑，比方说1000米是用242到245的配速，用于提升摄氧量的上限。哎，大家注意到一点没有，是比比赛配速快 10% 左右的配速，这跟卡诺瓦就很像了，就是基于马配的上下的训练，这其实是接近于你的阈值的下限啊。它目的是用于前面说了提升摄氧量，还有目击快进行为以及急提升肌肉弹性。第二个呢，就生物的能量代谢支撑，在略低于比赛配速，他说 90% 的区间进行较长距离的重复跑。啊，比方5000米用比方说14分10秒到14分30秒。强化乳酸清除率。啊。第四种就是最吓人的就是 special training， 专项训练。对于比赛成绩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板块，配速被严格锁定在目标比赛配速的 95% 到 105% 之间。好，我们再说说他这个四个阶段的时间分配。第一个就是引入期，就前面说的那个恢复期，3周时间啊，恢复体能打基础啊。第二个阶段叫引入期，2个月，目标是达到备战期的最大周跑量，且同步把强度推进去，慢慢的推升。长跑的性质发生质变，从单纯的有氧耐力过渡到有氧功率啊。执行的逻辑是先增加单次距离和总跑量，巩固后在同等的跑量下提高配速。哎，大家有听明白没有？先增加单次的距离和总跑量，巩固这个跑量之后，在同等的跑量下提高配速。到了第三阶段是叫专项辅助期，为期2个月。它是保持顶峰跑量的同时，训练开始急剧向比赛配速的靠拢。力量训练呢变得更具有专项性，表现为在相同的高强度下的持续时间不断的延长。啊，最后。就是专项期，核心的哲学就是增加专项训练的绝对的跑量，最后的长距离快跑可能会拉长到34到38公里， 专项速度训练耐力课表组数会增加，例如比方说5000米跑五组，组间是1公里的慢跑恢复，你懂的，慢跑是多慢，你再算一算，5000米跑五组就是25公里，中间有4次慢跑，那就是加4公里，29公里，29公里的强度课，这种强度课用来替代周末的长跑。最后的最后就是跟卡诺瓦一样的 special block， 最吓人的专项强化训练模块啊，这是特别特别夸张的一个模块。怎么说呢，这个模块厉害到就是每3到4周才能跑一次，跑之前2天要好好休息，跑完之后要再休2天，就是5天时间就为了跑这一个课表。这个模块呢，是对人类的内分泌系统和糖原储备的极限的一个残酷的压榨。这里大家就当听个故事，千万不要学，我再次声明，千万不要学，就当听个故事。这个 special block 是怎么做的，他说早晨当然这是1天2练，早晨的课表是10公里的 90% 的马拉松配速，然后紧接着无缝衔接到一个20公里的马配，就比马配略慢10公里，然后中间不停的直接再跑20公里的马配，总计30公里的高强度跑，这是早上哦。中间进行叫做饮食阻断限制，中间不吃东西的，是也不是不吃，吃的非常少。在早晨课表结束后到下午课表开始前这段时间呢，教练会命令运动员只能喝水吃蔬菜，你把自己当兔子，严禁摄入碳水化合物和运动能量胶，不允许吃，只能吃菜吃喝水。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在肌糖原已经被早晨的30公里消耗殆尽的空箱的状态下，把早晨的课表再来一遍。大家还记得早晨是什么课表吗？10公里的 90% 的马配，再加上20公里的马配，30公里再来一遍，一天跑60公里，中间只喝水吃蔬菜。好，说到这里无疑已经有点后悔说出来了，大家千万不要学啊，千万不要学。我就说到这，其实它后面有一段很大的一段那个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不解释了，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越解释越有道理，会越跟着去练的，千万不要这么练。这是一些专业运动员在有极具好的营养师啊、康复师啊等等一些有经验的人配合下的专业的做法，业余跑者千万不要这么练。 OK， 好，就到这。好， To Running Club 的一些丰功伟绩我这里就不一一读了，我就放到 show note 里，大家可以看一看，的确的确是 top 中的 top， 世界顶级水平顶级的实力啊。好的，我后面我们再说一说，在我们2026年4月26号的伦敦马拉松中成功破二的萨巴斯蒂安萨维。萨维的成长轨迹堪称现代路跑界的一大奇迹，为啥？因为他的早年遭遇了严重的跟腱撕裂，他在好友与助理教练的推荐下痛下决心转投了 To Running Club， 接受贝勒尔戴利的指导。为什么痛下决心呢？因为他之前是在伊藤训练营中训练的，伊藤也是 top 中的 top， 对吧？是从等于说这两个训练营我不知道有没有竞争关系吧，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的。萨维在超长距离公路赛上的崛起呢，充满了意外性，也是蛮喜，也是乐子人吧。他直到2022年的一次西班牙塞维利亚半程马拉松之前，他从未参加过5000米距离的正式比赛。在那场比赛中呢，他原本仅仅是作为官方的雇佣的兔子出场的。然而在以极高的配速完成领跑任务之后，他感觉我还行嘛，还能跑，他没有退赛，继续狂奔，最终以59分02秒的成绩不仅拿下了冠军，还将赛道记录大幅度的提高了1分半钟。这次打引号的偶发的首秀开启了他势不可挡的收割模式，接连斩获罗马的半程马拉松的冠军58分02秒，麦纳麦21公里的冠军，并在2023年加冕了世界半马锦标赛的冠军。在下全马进军后呢，萨维展现出了极为恐怖的统治力，真的很恐怖。2024年底的巴伦西亚马拉松，他作为他的全马的首秀，直接跑出了2小时02分05秒的夺冠成绩，这不仅仅是年度世界领先时间，更是历史上第二快的首秀记录，仅比已故天才基普图姆的首秀慢了12秒。随后在2025年，他在强手如云的 伦敦马拉松跑了20227，在紧接着是在柏林马拉松的背靠背中跑出了20216，接着 PB 了，啊，奠定了自己世界一哥的地位。然后历史的节点定格在了今天，2026年的4月26日的伦敦马拉松。这场比赛被体育界定义为人类首次在合法竞技规则下打破两小时大关的战役，与当年基普乔格在维也纳159挑战赛中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大家可以想想，那个159挑战赛时的配置是在高度定制的封闭环境，有轮换的配速员的防风矩阵，还有什么防风的激光车，是有 2.4 米坡差的路线，而且不用跑到路边去拿补给，这是基普乔格当年的待遇。但是我可能没有全说完，待遇太好了，跟今天萨维面临的完全开放的城市道路的竞技环境完全的不同，而且这个成绩将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的绝对的认可。在赛前呢，贝尔戴利的整个团队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计划和风险博弈吧。由于萨维在柏林马拉松后曾遭遇了腿部的应力性骨折以及背部的伤痛，导致他在2025年的12月错过了10天的训练，贝尔戴利做出了一位极其果敢的调整。他们在2月初开始承担一切的风险，重新拉高了训练的跑量和强度。哎，非常幸运的是，萨维的身体做出了极佳的响应，他没有把自己练趴下，反而是越练越好，越练越兴奋。加上了装备的加持吧，呀，阿迪达斯又立功了。比赛当天，被称为沉默刺客的萨维展现出了令人，怎么说呢，胆寒的战术素养吧。他的经纪人要求配速员以极其激进的60分30秒通过半程。随着比赛的深入，萨维开始逐渐施展他的标志性的负分割配速的战略。在比赛的最后几英里，他的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快，硬生生的将咬紧不放的雅各布·基普利姆啊，最终以2小时28分完赛，不是，不好意思，说错了，2小时28秒完赛，以及同样冲破两小时大关的尤米夫·克吉尔查，最终他的成绩是1小时59分40秒，彻底甩开。当萨维在林荫大道上全速冲线的时候，计时器最后定格在1小时59分30秒。BBC 的评论员史蒂夫在直播中惊呼道，这与罗杰·班尼斯特打破1英里4分钟的壁垒具有同等的伟大意义。这一刻，男子马拉松正式挥别了以二开头的时代。这一个史诗级的突破啊，史诗级不夸张，史诗级的突破，不仅是人类生理与工程极限的一次，怎么说呢，一次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合作，更是克劳迪奥·贝雷尔戴利20余年深耕肯尼亚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结晶。我想他成绩以后可能还会再提高，但这个成就真是太伟大了。包括他从早期的从海量的跑量中的探索，到引入自行车功率一个体系吧，还有预知模型的体系，然后呢，从他陷入罗萨公司信奉剂丑闻的阴霾中遭遇不白之冤，被关了5天，到最后依然决定成立视清白与透明为生命的 To Running Club。最后呢，辅佐弟子在完全公平的赛道上堂堂正正的使人类跑进了两小时的大关。好，听到这里的同学，如果你想听他在2023年参加的那个播客的访谈，时长差不多是在50分钟以上，全意大利语版本。如果想听的话，我们在这里留个言，留言超过15个，我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放给大家听。好的，今天节目就先到这，拜拜。